公欲取故宿之细阳。子曰：四也，尔爱其阳，我爱其理。丽丽，你刚刚讲发誓用信物，是不是从《论语》里边看到的？
对呀，哎，我可是引经据典呢，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马不知脸长，还以为人家要嫁给他，真是没知识。你怎么样？
哼，好了好了好了，又斗上了，你看啊。我问问你们，你们要不要听听我怎么来解释这句话？
要。
嗯，那就好好安静下来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则章句啊。这则章句主要的呢是谈祭典的事情。
老师啊，
嗯，
这则章句有些词句好生涩哦。
嗯哼，
像什么故宿之细阳，
嗯，
这什么意思啊？
这故宿这两个字呢，就是告诉的告字跟宿望的宿字，这两个字连在一块，在古时候来说，它的解释是非常慎重的一种祭典的意思。这是在上古时代，每个月的初一，主政者都会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去禀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故宿。
哎，这种作为我觉得有点像竞选活动时候的政见发表。哎，
可是我们现在是现代啊，现代发表政见多容易啊，只要面对人民群众就可以了。可是在以前却是什么天地鬼神，你说了半天的话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听到。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丽丽。虽然谁都不敢肯定人世间有没有鬼神的存在，但是在上古时代，由于民风未开，人们可是把鬼神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哦。
我知道古时候的人发誓都是向神明发的。
嗯，
发誓又怎么样，该做坏事的时候还不是照做坏事。
话是不错呀，但是在他们心中却有一股忐忑不安的感觉，因为他们总认为冥冥之中有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控着自己，所以呢就会产生害怕的心理。
是吗？
不相信吗？好，丽丽，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再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其实这种故事在一些拜官野史或者是笔记小说当中是经常出现的。这是说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穷书生。
我的好小姐，您就别再哭了，有什么话赶紧跟唐公子说吧，免得一会儿被妈妈看到你们在一块儿，她又要生气了。
桃儿姐姐，能不能麻烦您到外头守着，如果妈妈来了好知会我们一声。
行啦，你们要说提起话就直说吧，桃儿会识趣的，别用这方法来支开我。
见笑了。
谁要笑你啊，你只要好好的对待我们小姐就行了。小姐，我出去了，你们得长话短说。嗯，
慧仙姑娘。
唐公子。
明天我就要上京赶考了，这些时日以来多蒙姑娘的鼓励与照顾，唐某真不知该如何回报姑娘这份恩情。
唐公子，慧仙并不要公子回报什么，想我只是一名青楼女子，能得公子垂怜已经是感激莫名了，只是今日一别，真不知何年何月会再相逢。
我会回来的，只要唐某取得功名，必定回来迎娶姑娘。
公子，
我可以指天为证，皇天在上，我唐元凯若负慧仙姑娘，将遭天谴，不得好死。
不要不要，公子你言重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就是了。
慧仙姑娘。
公子。
新科状元唐元凯。
学生在。
嗯，文采好，相貌更好。 真不愧是一表人才呀、啊！
恩师过奖了。
哪里人士啊？
学生冀州府人。
冀州，不错，好地方，地灵人杰。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吗？
父母早已亡故，
妻小的，你总不能没人照顾吧？尤其现在马上就成了父母官了，更需要有人伺候。老夫有女，现年18，创元宫，如果终须有愧，小女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不知
学生尚未娶妻，但凭恩师做主。
哦，好，好，哈哈哈哈。老夫这就选个吉时良辰为你们完婚，到时候我们丞相府也可以好好热闹热闹了。
丞相府，丞相府，如今我马上就是这里的半子了，这对我往后的仕途将会一帆风顺。
唐公子，
谁？谁在喊我？这声音像是慧仙。不可能啊，慧仙姑娘在家乡，怎么会听到她的声音呢？一定是我太累的关系。不可能，不可能啊！慧仙姑娘，我知道我负了你，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谁要她是丞相的千金？虽然我与你起了重誓，但老天连我耀祖门楣的心意上，会原谅我的。啊、慧仙姑娘，原谅我，原谅我！我真的只是想光耀门楣，我不是有心的，我不是有心的。我真的不是有心的，慧仙姑娘。
奇怪了，打雷声有什么好害怕的？
雷声确实是没什么好害怕的，可是在一个民风未开的时代里，人们会把它当作是老天的怒气啊，心里头当然就会造成一股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做了亏心事的时候。
所以那个新科状元他最后才会几近崩溃的嘶吼着，老师对不对？
一点没错。由此可见，上古时代的人真的是把鬼神看得非常的重要。因此春秋时代的主政者每次在举行故宿的时候都是相当的庄严，相当的郑重，甚至于还会杀只羊来表示他自己的心意。
杀羊能表示什么心意？
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说这是一种礼仪的精神不过这种风气在春秋时代起了变化了。子贡就觉得，与其人们不再重视这种礼仪，不如就干脆把故宿时候所准备的戏羊给取消算了。
老师，什么是戏羊啊？
戏羊呢，就是宰杀过的羊只。而这种羊脂稍微用炉火蒸煮一下，这样的牺牲祭品就叫做戏羊。
什么？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就能代表真心诚意啊？难道他们没有听说过心诚则灵这句话吗？
智阳的这个论调跟子贡倒是很相近的，因为他也认为人们在故宿的时候能有一颗诚恳的心就够了。
你们看我多有古代贤人的眼光啊，也许子贡啊就是我的前世也说不定。
哎呦，你少臭美了，你说你胖你就传起来了。
不过对于这种看法呢，孔子倒不认同，所以他才会对子贡说，
子贡，你的主张或许是对的，但是老夫却不这么认为，因为戏羊的礼仪是代表着一种精神，这更能使内心的心意具体显露出来。 所以子贡，你所关心的是杨儿的生死，老夫重视的则是礼仪和他的精神内涵呢。
老师，
嗯，
听孔子这番话，好像是说，对于空洞的事物，要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这样才可以把这种精神显现出来，对不对？
对极了。
对什么对呀？大德，你不要那么有学问好不好？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
其实智阳啊，大德的话也就好比说是开空头支票，一直都没兑现，你说这样好不好呢？
当然不好啦，这根本就是骗人嘛。
是咯，戏阳就是代表人们的真诚，而这个真诚似乎又跟莉莉刚才所说的信物呢有些出入。莉莉，你认为呢？
对不起哦，老师，我不应该文章没搞懂就断章取义了。不过我在听完老师讲解之后，以后我不会再犯这个毛病了。
哟，好谄媚哟。
你怎么样嘛，王志阳，我这样讲哪里不对了？
别理他，莉莉，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怎么做呀，都会遭到别人的议论，所以想要做的面面俱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这就好像是啊，处处表现得忠诚有礼的话，别人很可能就会说你是在拍马逢迎，但相反过来，你要是显得正直拘谨，别人则有可能会说是傲慢啊，不通人情什么的。
嗯，你说得很对，大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常会说做人难，难做人的道理了。
哎，这也难那也难，干脆回到古时候去算了。古时候的人温文儒雅，不像现代人那么有攻击性。再说可以顺便回去看看四大美女，看看她们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
汪志阳，你正经一点好不好？
哎，我很正经啊，我所谈的是科技问题，利用科技啊去看一看美女，此乃人生一大快也。
你这个大色狼。
没办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
好一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也正是孔子的感觉呀。
孔子他才没有那么色呢。
可是孔子也谈论性爱呀。
什么？孔子那么前卫啊？
这不是前卫，而是人生大事。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却把它曲解了。今天你们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老师就很慎重的以《论语》的角度来跟大家谈谈男女相爱之事吧。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谈论这则章句之前，首先我要问问你们呐、啊，你们知不知道孔子在《论语》中谈论过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而政治的风气和社会的风气，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嗯，我想这应该都是由文化而来的吧。
莉莉说的没错，是由文化而来的。但是谈到了文化，这就得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
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诗经》是专门记录各地社会风气的一本书，研究《诗经》就可以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走向。老师，对不对？
一点没错。而《诗经》的第一篇所谈的呢，就是男女相爱，人生的伦理则又是由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开始的，进而衍生出社会的一切发展。但是性这个字呢，很多人却都认为是罪恶的，唯有孔子非常坦然地面对了这件事情。
老师，
嗯，
孔子他不把性当作罪恶来看待，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却以这个作为犯罪的工具。
这是因为行为不做理智的处理，所以才会构成这样的罪恶呀。事实上呢，性的本身是纯净的，
因此孔子才会说关雎乐而不淫。
对。
哎，大德，你知道关雎乐而不淫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记得那么顺？
章句上是这么写的嘛，所以我就顺口说了。
是是是。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啊，不跟莉莉争又跟大德争了。哎，赤阳啊，你还真是的啊。好，都别争，听老师说啊。关雎乐而不淫， 其中淫这个字呢，你们要特别注意喽。
我知道，乱七八糟，很烂。
哎，那是非常狭隘的解释。事实上这个字在古文里边当作过多过度来讲，这就好像说是雨下的太多了，就可以说成是淫雨。因此官居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的意思。
那这也就是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咯。
是的，对于这点只要在行为上表现的分寸有理，一切合于此等要求，那么性爱呢就不会造成罪恶的行为了。所以孔子才会说官居乐而不淫这句话了。
那么老师，那哀而不伤又当什么讲呢？
这句话其实是要反映到官居乐而不淫的境界里边去的。
这话怎么说啊？
怎么说啊？
这是说官居乐而不淫之中是含有哀怨的成分，但是哀怨虽然哀怨呢，却还不至于达到伤感悲观的地步。而这个道理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感情处理是要适中，并且也要合乎中道。那么这就是这则章句所谈的人生情爱的道理。怎么样，老师说得够清楚了吧？你们听了有什么感想？
老师，
嗯，
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乱象真应该从文化层面的角度好好反省反省才对。
哎呦大德，你说得太轻松了啦，想要从文化角度去反省谈何容易啊，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得到的。
话是不错啊，丽丽，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但是大家如果都有心向善，全都从自己开始做起，那么这个力量自然就庞大了起来，社会文化也会随之改变了。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别人宽厚，这样社会才不会出现暴力之气。
乱讲，对人宽厚跟孔子所讲的性爱有什么关系？
哎，不不不，志阳，社会的文化就是点点滴滴的生活，环环相扣而来的。至于对人宽厚，最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在上位的领导人了。在中国古代，能把这个发挥得相当不错的，在郭子仪的故事里边就可以非常的了解到了。
时候不早了，郭大人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席了，您再不梳妆打扮的话一会儿就要迟了。
迟就迟嘛，本宫又没说要去。
可是公主，您是郭大人的儿媳妇儿，公公寿宴您怎么能不去呢？
不去就不去，他又能把本宫怎么样？别忘了，我还是堂堂的唐朝公主呢，父王把我许配给郭家，那是他们家的造化，这样的恩宠已经够他们荣耀了，小小的寿宴还要劳动本宫，哼，我才不去呢。
公主，
好了好了，莹儿，这件事儿由本宫自己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
是公主。
驸马回府。
公主，公主。
奴婢莹儿见过驸马爷。
哦，莹儿，公主呢？
本宫在这儿。驸马行色匆匆，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哎，公主啊，今儿个什么日子，这会儿又是什么时辰了，你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似的坐在这儿啊？
哼，多奇怪的问话呀，这会儿本宫不坐在这儿，你要我坐在哪儿啊？驸马
寿宴呢？公主，您难道忘了今天是我爹寿辰，你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有啊，寿礼本宫已经命人送到郭府去了。
就这样？那你人呢？
哎呦驸马，这小小的寿宴你就别麻烦本宫了嘛。
哎，麻烦？公主啊，那是你公公的寿辰呢、啊、你竟然说麻烦，我看你啊简直是目中无人。
你说什么？驸马，你这是向谁借的胆子，竟敢如此跟本宫说话？
本宫？哼，想当初如果不是我爹替你们李家把天下打回来，你现在还有什么公主可当？
你胡说。你
我胡说？哼，我看啊 是你糊涂。走，跟我回郭府向我爹拜寿去。
不，你不要拉我，我不去，我不要去。乖，你，
我这一巴掌是要告诉你，什么是为人媳该尽的本分。
我不懂，我是知道你欺负本宫，你们郭家想要造反，我现在就回宫里跟我父皇讲去。
论罪。
是的，皇上，老臣骄子无方，只是公主受了委屈，现郭子仪率子郭爱进宫请罪，上请皇上发落。
斩首，立即斩首。
公主。
父王，郭爱欺负儿臣，
那是因为你不对在先，翁公寿辰你为何不去？郭爱卿，这小两口斗嘴是常有之事，别去理会。瞧你还把驸马给绑着，来呀，松绑，松绑。
是。
皇上，
别在意，别在意啊，这就叫做不吃不聋，不做翁姑。
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耶，他竟然这么宽宏大量。
是的，丽丽，其实这个故事所表现的就像是章句里头所说的，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这是说在上位的人不要过分要求别人，而下级要对上级恭敬，假使遇到沉重大事的时候心情没有丝毫严肃沉痛的话，这就如同临丧不哀的情况是一样的了。
老师，
嗯，
这就是孔子有感于春秋时候社会风气败坏所开出的药方吗？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国家在衰乱的时候，文化衰落的情形岂止只有在春秋战国才会出现呢？
所以咯，八佾这篇章节我们就把它前后对照起来看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孔子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呢。